欢迎来到生物骇客笔记，我是 Rich。 今天这一集呢，我们专访到这个成大心理系的老师，这个林君玉教授。这个林老师呢，他是专门是在做记忆相关的研究，那而且呢，他是曾经参加过世界记忆大赛，得到了个很厉害的这个奖项。那他今天呢，可能会教我们一些很厉害怎么样增强你记忆力的一些方法。然后呢，他的研究项目呢，包括了记忆心理学、认知心理学，还有认知神经科学，也用到一些非常高技术的高科技的像功能性的磁振造影。今天我们来访问一下林老师，说看有什么东西可以教我们更聪明，然后更能够考试更厉害呢？
好 ，Rich 好，大家好，我是成大心理系老师林君玉，那很高兴受到 Rich 的邀请，然后今天可以来跟大家聊一聊。
林老师，请教一下您的背景呢？我大概知道说您是专门在研究记忆相关的，然后而且你参加过很多这个记忆大赛，你可以稍微去简介一下说你们现在的实验室或是你自己的专长还有兴趣是什么吗？
好，其实刚刚Rich 有提到那个世界记忆大赛，其实我参加的其实算是世界记忆大赛的台湾分区的版本。
台湾分区 OK。
现在在世界各地各国都会先办地区赛，然后地区赛的前面的名次的人可能再到世界大赛的场地，然后每年会在不同的地方主办这样。对，那我之前参加主要是台湾的几次，对，然后名次是还 OK 啦，但是其实严格讲起来我对记忆有兴趣，其实也是反而是因为觉得自己的记性不是那么好，然后想要看看有没有什么补救的方法，或是为什么好像有的人别人好像天生就记性很好，为什么会这样子，所以我有没有办法也像那样子，然后因此才开始的。对，所以我实验室大概就是一开始是主要研究这种比如说人是怎么记忆，然后怎么回想，然后大脑是跟哪些地方有关系的一些基础的机制也研究，然后最近也做了一些比较应用的，就是知道了这些知识以后可以怎么帮助我们自己或是大家去比如说改善我们的记忆能力啊，或是其他的一些学习的效能等等的问题。
我看到老师是那个亚利桑那大学的博士嘛，然后你是不是在念博士班的时候就对这块很有兴趣了？
对，我其实出国的时候就是申请博士班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曾经在中研院当一年的助理，生物医学研究所。然后之前其实我大学跟硕士都是念心理本科。那是比较我们叫认知心理学，做实验啊，就是看看人的各种认知功能。然后念一念心理系就觉得好像没有那么精准的科学，那么客观的，对，有点在中间模糊地带啦，我就想做这种更像科学的，然后就想说神经科学，然后大脑是研究大脑好像一个很精准客观的东西，所以去中研院做。然后那时候做一些动物大脑研究，那在申请的时候我那时候的兴趣就是对意识 consciousness 意识无意识这些很有兴趣，然后记忆有意识的记忆无意识的记忆也是一个其中的课题。那时候申请到美国的亚利桑那大学的学校，然后去就是做这个相关的研究这样子。
老师，那你除了这个记忆以外，你的实验室里面是不是我看到有好多你有兴趣的东西耶，还有其他的东西吗？
我们之前其实最主要就是其实记忆跟学习，就是光记忆也有很多种不同的记忆，所以之前几年花蛮多时间做相关的研究。那最近开始比较应用其实这个初衷是有一点觉得我自己做研究或念书是出于像是好奇心求知欲，就觉得很想知道人到底是人的心理是怎么运作的。但是慢慢慢慢就觉得好像念书念很久研究了很久，可是自己有的一些困扰啊需求或甚至周遭的人好像都没办法很直接精确的帮助到。比如像我就是觉得自己记性不好，可是念那么久好像还没有直接去学怎么样改善自己的记忆，或是用一些工具怎么帮自己，或是像我其实在美国念博士也念到七八年，所以一般人可能四五年差不多念博士，然后我其实也是其实就是一个拖延的状态，一辈子这样不断的拖延，然后就想说其实拖延在学习也是一个大的问题跟困扰，然后想说我连自己的一些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所以我没办法转向我的这个研究的方向， 来实际可以帮到我自己，也可以帮学生，也可以帮周遭的人。
了解，老师都太客气了。老师这个记忆应该是跟一般人平均水准以上很多啦，然后只是说老师可能又知道更多的方法哦。那你刚讲到这个记忆以外，又有一个拖延，拖延跟记忆应该是两种的心理状态，对不对？它跟记忆有关系吗？
一般来说，可能大家不会直接联想在一起，但是其实像 Coursera 就是世界上很有名的线上课程的平台，上面应该是最热门的课程之一，叫做 Learning How to Learn， 就是学习如何学。那这个课有名，就是因为我们从小到大其实很就是老师就上课，我们就想办法背起来记起来，考试就好像就学了，可是很少真的有系统性的去学一个有效的学习的方式。那像这个课程是很热门，但它里面就花了很大的篇幅在讲拖延症，其实不是一个真的病啦，但是说拖延这个状况。那很多面向，但是最直接的其实就是一般同学在学校里面学业上的问题很大会受到拖延影响，然后跟学业成绩也有很大的关联。所以常常如果比如说最直接就是该交作业交报告的时候一直拖到最后，做出来品质可能不好，甚至迟交或是没有分数。
好的，这个好像我们后面好像有一个题目专门在聊拖延的嘛，对，老师这个拖延也是专家，不是拖延专家，是避免拖延是一个专长，是教大家怎么样避免拖延，然后教大家怎么样增强你的记忆力。是说老师后来有很多的应用上面都可以实际上面帮到我们一般的人，可以自己就能够有方法能够减少这些拖延症状，然后增加我的记忆力，是这样子吗？
应该说还在一边研究中啦，对，不敢说是已经找到答案。
OK， 老师一般都是太过谦虚啦，我们可能就是要那种嘛，
教授们习惯这样。但其实是
好老师那
对，请说。
好，没关系，老师你先说。
没有，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就是 YouTube 上面有一个很有名的影片，就是 Master of Procrastination， 就是一个拖延大师的演讲。他其实是有讲说一些为什么拖延啊，然后怎么改善拖延。但他很有名，就是说他也是自己觉得是很拖延的人，所以跟大家来分享。那我大概也是这个心态啦，就是一边觉察自己的问题，然后看怎么样改善，做相关研究的过程，帮助自己，然后也可以提供给大家参考的一些知识。
老师你到时候再把这个 YouTube 的这个影片给我们，这些都是我们课后作业，那就是听我们节目的人不是只是当这个兴趣听一听通常都是这个真的对这些议题有兴趣，而且是自我要求甚高我想象中是这样至少我是希望说能够从老师这边学到很多东西，然后我再慢慢的有哪些东西适合我的，我真的可以再把它有些训练可以加强我的能力的。
好，没问题。
那听老师这样讲那真的是非常开心。为什么？因为就是这样子我要想一下怎么样不得罪其他老师应该讲说老师是比较学术跟这个实战经验都是非常丰富的，用这个学术上面的理论而且亲身在自己实际的问题去解决，如果能够解决掉自己的问题就真的是实际上可以用，而不是只是在论文上面的那些文字而已嘛，是这样说吗？
对啊。
OK， 好，那我们第一个问题来请教一下老师。我知道你们学校里面，成大里面好像有，因为我在你的实验室里面看到有很多的研究都在用所谓的功能性的磁振造影 （functional MRI）。那这个设备我知道是非常非常昂贵，而且是非常高科技的一个设备。老师来聊一下说，这个东西，它的原理是什么？我们可以从这个影像上面看到的大脑的影像是什么东西？那在心理学上面有什么样的实验适合使用它呢？
好的，简单的说，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听到的 MRI 磁振造影，有一些不同的方法了，核磁共振等等的，就是同样的机器。那这个机器其实在大部分的大医院都有，是就是比如说有时候膝盖受伤或一些其他的问题，或是头痛找不到原因，可能医生会说去做照这种影像。那我们成大这边是有一台，是因为科技部前几年有一个大的计划，然后给台湾的三个学校申请到补助，他们去买这个设备，就台大、政大跟成大，所以都装设了一台专门做研究用的。那所以我们就有机会好好的使用这个工具来做相关研究，这样子。
哦，了解。
对。然后它的原理的话，简单的讲，其实它是 运用到磁力磁场的一些概念，地球有一个磁场，然后它在那个机器其实看起来就有点像是我们讲那个断层扫描大的 X 光、嗯、这样一个大筒子，然后人躺进去可以扫不同部位，所以如果扫头的话就是头在那个筒子中间，那那个筒子其实就是一个大的线圈超导体线圈，造成一个大的比较大的磁场，然后在磁场里面运用到一些像、嗯、电磁波，但其实不是危险的电磁波，而是只是像我们一般听收音机这种电波程度的这种讯号、嗯、利用一些物理的原理去打一些讯号之后，看它放出来的这个资讯，把它解码成大脑的影像，所以简单说它的概念就是可以透视我们的大脑、嗯、就不用把大脑手术打开，但是可以照到大脑里面的样子的照相机、嗯嗯
嗯、其实我有去医院做过 MRI， 但是我没有做过 functional 的 MRI， 那我的经验就是说它就是一个类似像床，然后躺上去，然后它有一个小山洞，然后会让你慢慢把你推进去，然后它会MRI 跟 CT 不太一样，就是所谓的断层扫描，断层扫描很快，它其实是有比较高剂量的这个游离辐射，它是很高剂量，像 X 光照很多片这样子，但是 MRI 据说是相对比较安全，那因为它好像是用 电跟磁力，用高强度的磁力在短时间内去成像，然后呢 MRI 的这个给我的影像会是就是结构性的，比如说我扫大脑或是我扫脊椎的话，它会给我看到里面的这个影像，但是FMRI 好像不太一样，它是功能性的，它并不是去看这个整个结构长怎样，是这样子吗？对不对、
欸、对，其实是同样的机器，那概念上有一点像是我们用相机或是手机，就是 MRI 就只是平常照一张像，一张大脑的像，静态的，那 FMRI 是类似一张一张照，照成连拍，像是一个影片一样，但是那个影片如果加上一些我其他的实验操弄，可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一些神经讯号，就如果它可以照到像血液含氧量变化、神经活动，那可以去推估，比如说通常常见的一个简单的做法是，比如说我让一个人在里面回想小时候的事情，比如说十几秒钟，然后再休息十几秒钟，然后再回想小时候，那这样 on off 我就可以去看大脑的照片有没有什么变化，去推估哪个脑区，如果它跟着一起变化的话，就表示那个脑区可能在负责回忆。
诶，那在实验的时候它的 MRI 我知道它时间都很长，那我进去的时候我都听到那个声音很大，这样嗡嗡嗡，然后而且即便我只是扫一个静态的这个结构性的，它也其实要扫很久、欸、
对对。
那所以如果你还有一个加上一个时间解析度，你还要搭配这样的动作，是不是它其实要花很多时间在扫描？
对，所以这些技术虽然是越来越厉害，但是都还有很大的空间。然后那我们就是讲时间解析度，就是说多快可以扫到一张照片，那空间解析度就是它可以多精细，就像那个相机或照片的画素的这种概念，那这两个其实是互相联动、嗯、所以现在还有一些限制，那如果我想要照得越快、嗯、它可能就越模糊，那如果我要越清楚、哦、可能要花越多时间，所以常常我们去医院做临床，比如说要只是照一张 MRI， 但是它为了要照很清楚、嗯、可能就从三五分钟到十分钟、二十分钟，它的那个影像的清晰程度就会不一样。对，所以就看需求这样子。
因为我知道 MRI 是你如果时间拉长，你的这个空间解析度就可以照得非常精细。
对，
那它是，但是它时间解析度就比较差，它就要花很多时间去做。
对 对。
所以如果你要做 functional 的 MRI， 它用同样的机器去做吗？
对，还 是不同的机器，然后它就可以做不同的参数的调整，想象成类似像都是相机，但是我可以给它不同的滤镜。或是加一些外挂让它变成红外线摄影，或是一般的让它有些不同的功能。
我看到很多的这个 paper 他都讲 FMRI 它是用那种血氧浓度，它都是用那个 BOLD 有一个特殊的侦测它这个红血球带氧的程度，然后它可以知道这个有点类似说血液灌注还是怎么样的程度，就是这个地方脑区比较活跃的话它的血氧会比较多、嗯、是这意思吗？
对对对。
然后用同样的机器，然后扫的时间更长，像比如说我做一张 MRI 要十分钟、嗯、那如果我要测 functional 的 MRI 是不是在里面要待一个小时一直反复在那边测？
其实要看做什么事情， 那如果就是说实际上我们一般做实验比较常遇到的状况，就是通常如果我想要照一张清楚的大脑，大概也是花个十分钟的这种，然后它其实是会很漂亮很清楚。但是我们如果想要知道一些心理的活动或认知活动，像刚刚说如果要回想一些事情，或是如果我就在荧幕上呈现一些不同人的照片，我想要比如说看到某个人的时候，我大脑是哪个脑区把它认出来，那这种照片可能都闪很快。好，那我们提高它的时间解析度，那我们现在最常用的大概都是一秒或两秒照一张大脑的像，但是在这个时间之下虽然可以更快，但是就像刚刚讲就会变很模糊，就是其实它就没有那么细，然后大脑照到的讯号大概就是一大块一大块的这种感觉。
哦，所以一秒两秒是可以的。
对、
okay、
其实可以到更快，但是那个越快它可能就整个脑会越模糊，或是在技术上的话，另外一种做法就是我可以把那个有点像是照相机把它 zoom in， 就是放大放大放大，然后只看一个、
嗯、哦，我只看这一块。
对对对，这也是一种方法、
okay。 好，那这讲得太细节了。
对对对，
那没关系，这是我非常好奇啊。
没关系，
但是如果我们知道了这个脑区，我不知道，我好像曾经看过一些资料有讲过说记忆其实蛮复杂的，它不是某一块脑区在负责，好像大脑里面好多的区块会协同合作。老师你的发现是这样子吗？还是怎么
样？对，现在一般认为就大脑的研究比较早期，有点会想找一块一块不同的脑区是不是有特别不同的负责的功能。
嗯哼，
虽然是有一些这种趋势，但是最近几年大家会比较觉得各种的功能或你要做的事情其实都大部分都同时需要用到很多个不同脑区，然后它是像一个神经网络、嗯、然后甚至就互相要合作联动、嗯、然后可能也有一些时间顺序的讯号传递啊等等问题，所以都不是单一脑区自己就负责一个特别功能。
嗯哼，我听到好像它是被称为就是一个 network。
对， network。
然后就算你没有在想事情，好像像冥想的时候就是一个 default mode network， 预设模式神经网络。
对对对， default mode network， DMN， 预设或大陆他们翻静息态或是预设神经网络。那这个也是最近就蛮红的一个词，就是我们平常如果没有特别在想什么事情做什么事情，有点像发呆平常休息的大脑啊、还是有一些地方会活动，那几个地方组成的一个网络就叫这个预设模式网络。
那记忆的时候是不是也是这样，它也是一个很特殊的这个网络，还是说它记忆不同的东西的时候还会一直变来变去吗？
对对对，所以记忆其实也有记忆的网络，而且其实记忆也有不同种的记忆，所以又分别不同的网络、
哦，不同种的记忆有不同的网络。
对对对，然后其实记忆网络跟刚刚讲的预设模式网络也有一点点重叠的地方啦，要细细看的时候就更复杂。但是其实其中一个理论就是说，我们平常在休息放空，或其实他们叫 mind wandering， 就是神游白日梦胡思乱想这种时候，那个预设模式网络会比较活跃。但其实我们常常以为在休息放空的时候是在胡思乱想，是常常是在想过去的事情，就比如昨天发生什么，然后谁跟谁吵架啊，什么什么这种，一直在回想，一直在回想，所以其实刚好也用到记忆的网络，所以他们可能也有一些 overlap， 是因为这样子。
哦，那这就关系到这个记忆可能有些是天生的，但是后天如果能够训练，好像我们之前跟老师稍微聊过，就是说有些东西是因为你可以去借用其他的脑区然后来帮忙你的记忆，是这样意思吗？如果我们从这个基础研究的来看的话。
对，可以这么说。那因为我们大脑是大的网络，然后其实还有左右脑，然后还有一些不同的我们叫补偿的方式，所以如果我用更多脑区来做可能会更有效或做得更好，或是有时候比如说有些人脑伤他可能可以用别的脑区来做类似的事情。
所以大脑真的很神奇，它可以去代偿，就是这一块不 work 的用别块来补。
对，所以如果有兴趣 我可以提一个就是比较有名的相关的例子啦，比如说年轻人在记忆的时候大脑用到哪里，然后再看老年人。那他们发现很有趣的就是比如说年轻人他主要是用在左前脑的某个地方，但是看到一些老年人他的记忆表现就可以记多少东西跟年轻人差不多的这一群老人，他用到左右两个脑都用，就用更多脑。
哦， 所以电影里面讲说我们的脑区的开发其实并没有完全开发，是真的是这样子。
对，但是另外还有一些老人是也是只有左脑或甚至活化更少，那他们是表现更差。所以相关的一个理论就是说，其实我们越来越老，老的时候大脑会慢慢的有点退化萎缩，功能越来越不好。老人如果他的代偿比较好的，他会用更多的脑区大脑部分来做到跟年轻人差不多的事情，可是如果退化到一定程度就已经这样也没办法的时候，就开始有点像失智啊等等的程度，他再怎么用大脑都没办法，所以就变得有点快要宕机，就是那个活化的区域就越来越少，这样表现也越来越差。
那我就突然想到一个，我们去从外部来做一些记忆或是怎么样的大脑的训练，真的从影像上面可以看得出来我们可以阻止这个大脑的退化老化萎缩，就是像肌肉一样，是不是越练它可以越大呢？我们的皮质啊或是大脑真的有办法这样做到吗？
应该简单回答我会觉得可以说可以啦。那不过原则上其实我们现在看心理学或大脑先天跟后天都很重要，意思就是像有的人先天可能他大脑或遗传的一些因素让他记性相对来说好一些些，但是我们也可以经过一些后天的认知训练或是学到一些策略，比如说比较好的学习方法记忆方法，也让我们可以更有效的记得更好。
哇哦！
然后比如说大脑可能它本来长出来这个样子我们可以做到这个程度，但是我们可以后天学一些东西，那学的这个过程也可以改变我们的大脑。
哇，那这很励志嘛，就是上帝没有给我们的，老师可以教我们。
对，所以其实就是先天后天都重要。
OK， 如果那这样讲好了，是不是像运动一样，有些运动员的这个反射神经啊肌肉就比较好，所以他后天的训练呢是可以达到那种世界顶级的这种程度，资质比较不好的透过训练他可能还是有个天花板，会是这样子吗？还是说后天其实是占比较大的部分？
我觉得可能不同功能也都不太一样，但是其实除了那种顶尖运动员啊，其实大部分的人都还没有练到他的极限
哦，
所以反而 99% 是靠努力，就是其实努力还是可以做到蛮多东西，所以甚至先天可能不是最重要。
99% 是靠努力。
这个是我说一般的说法、okay. 比例上是不是真的这样不一定、
至少很大部分都是努力。
对对对。
OK， 那听到这边大家各位听众应该都非常的兴奋，后面老师就要教我们一些方法了。好，老师那再请问一下，好，那这个 fMRI 这种比较基础研究我们就聊到这边好了。对，那如果有相关大家更想要知道的话，那再敲完了我们再找老师继续深聊。我们还是比较在意说我们有什么样实际的可用的方法来去增加我们大脑的记忆。那我们知道记忆其实也分很多种，有所谓的长期记忆，有短期记忆，也有所谓的外显啊，或者是像运动技能这种记忆，像会不会游泳啊，或者是开车啊，那还有这种读书知识性的记忆，这种记忆非常多种。老师可以跟我们稍微介绍一下吗？这个我们一般人可能不是那么理解，想说记忆就记忆还有什么差别吗？对不
对,
对，
其实分可以分到很细，所以这也是心理学家的一个还在争议的点啊，就有人甚至分到几百种都有，
还在争议哦。
对，其实就是学者其实常常都比较保守，然后觉得还有很多可以研究确认的。比较大的共识就会觉得有几大种不同的记忆，分别跟不同的脑区有关。早期很多证据是从比如说脑伤来的，就是某些人伤到某个大脑的区域，他就某一种记忆出问题，但是其他的是正常的。然后最近就加上这种 fMRI 之类的研究，就直接扫描大脑也可以印证，就是是不是那些脑区真的是负责不同的记忆。那像刚刚讲的这些长期记忆短期记忆，通常我们短期记忆的意思是存在脑子里暂存比较短时间，有点像电脑的那种记忆体跟硬碟的这个差异的比喻啊。那就是有些脑区或有些记忆，就有点像我现在如果要叫一个外卖打电话，就是什么09881什么什么，就是这种电话在脑中附送的时候，我打完电话然后没有去想的时候，隔几秒就忘掉了的这一种，大概是短期记忆，大概是一分钟以内二三十秒左右的维持的时间，这叫短期。那更长的甚至经过固化几天几年以上的这种，然后甚至像我们在学校学的东西可以记一辈子的，这个叫长期记忆。那在大脑是不同的地方负责这样子。
那 我们通常在做记忆训练是希望去训练这个长期记忆嘛，对不对？
我觉得都可以。
哦，都可以。
然后也都有它的功能，也看用途。那长期记忆可能是说我们想要比如在学校学的这些知识把它记得多、记得久、记得牢。但是短期记忆反过来也是说，如果我比如说在上课的时候听讲都听不懂，然后老师刚讲完我就忘掉的话，大概也很难变成我的知识。对，所以两者可能也都重要。
老师，如果是短期记忆的训练，有没有什么例子是比较帮忙？比如说我今天在做一些事情的连结、创意的发想，或是很多复杂的事情要做连结，我可能要短时间内记住看到很多东西，然后把它放在一起去做相关性的比较之类的，是这样子吗？
这个也是有关。那最直接的其实这个领域某一个他们叫认知训练啊，特别像是大脑训练游戏，很多记忆游戏就类似在做这个。比如说它就出现几个不同的颜色的色块，然后就比如说照顺序一一出现，然后它消失以后我就要再照顺序把它按回去。
哦，这个叫认知训练，它算是短期记忆吗？还是它算是另外的？
比如说在十秒以内出现十个不同的色块，然后消失以后我要再把它按出来我刚刚看过的那个。所以这个大概就是一分钟以内然后刚看过的东西去回想。
哦、OK，
就是短期记忆。
这是不是有一个名词叫什么记忆广度还是什
么？对对对，所以
好像有 APP 在训练这个。
对对，所以我们这个记忆的一个测量跟简单的向度分类，就是一个叫广度，这些就是可以记多少，它的容量多大。像心理学一般比较古典的有一个说法叫 magic number 7+2， 7+2大概就是5到9个数字或单位是一般人短期可以记到的容量。比如说像刚刚讲电话号码这种例子，我们的电话为什么要设计像手机现在10码大概就是差不多上限。
我知道有一些 APP 我有用过，它号称是可以去训练你的短期记忆，然后增加你的这个记忆广度。对，那我还有一个想法，我也常常看到有一个叫做工作记忆，好像跟短期记忆也有一些关系是吗？
对对对。那我先补充一下，刚刚这样我想起来，刚刚讲到一般我们像记电话号码这种短期记忆大概是7+2个数字，然后过去有研究，其实是一个研究生可能是被老师要求就每天做练习，结果他从7+2提升到可以记得，不然你猜的话会猜几位数？
看起来是很夸张，那就20。
80，
哇哦，
就从一般人的7+2到，就是给他一串随机的数字，他就可以附送出80个。对，所以表示人的潜力是很高的啦，是可以训练到短期记忆，可以训练到这样子。
那80个他是无师自通，然后他自己乱练就练出来了，还是他有特殊的方法？
其实有一些方法，但原则上也是慢慢渐进式的，慢慢增加，慢慢增加。然后表示这是一个，其实就像健身房去练习，让它越来越精熟这种概念。
短期记忆，我想象应该也蛮多好处的。比如说，我们电脑的记忆体如果不够的话，其实在前景在执行很多东西都执行不出来。你的这个硬碟再大也没有用，它即使要去硬碟捞东西都太慢了。
嗯，没错，对。所以其实现在很红的一个议题是，他们认为像这种短期记忆或刚刚讲工作记忆 （working memory） 就跟我们的智力，或跟我们的一些表现或学习或学业成绩好不好都会蛮有关系的。对，或是其实应该也是可以想象，其实像很有名的一个就是跟我们学语言的能力、比如说我要学英文学西班牙文，工作记忆或短期记忆好的人可能更学得更快记得更好。但大家可能也可以想象，因为比如说像工作记忆就是短时可以记多少东西嘛。那如果老师在台上就是附送啊，比如说现在有个字叫 procrastination， 就是拖延 procrastination。可是如果老师讲完，然后你就记不住，没办法附送，那就很难学。对，所以这种就被串在一起，就互相是蛮有关联的。
它是一条很长的一条路嘛。如果我要固化成一个长期记忆的时候，前面如果卡住，后面就没有了。那前面那一关先过完了，后面可能还有其他关卡，对不对？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比较经典的，其实还有一些争议啦，但是比较经典的一个 心理的记忆的模型，就是觉得先在短期记忆处理，然后不断的重复，然后让它比较可以连接增强强化，以后它就慢慢进到长期记忆，可以记得很久这样子。
哦，因为你短期记忆如果更强的话，你有更多的机会让它能够固化，否则的话后面那条路就很窄了，越来越少机会下去了，是这样。
对对对，至少一条路线是这样。就大家可以想象，我猜可能很多人小时候比如说背英文单字、哦、就是桌子 ta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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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able， 然后一直附送一直附送一直附送，所以这个就是短期短期短期，然后可能到某一天你就会发现突然出考题出桌子，你就会浮出 table。
嗯哼，好，那这时候马上要插入一个话题，有没有办法老师在 podcast 上面有办法教我们一个一些招数吗？马上能够学一下怎么去训练。我想象他不是一教就会啦，可能他要一直练，对不对？
对，像我说的那个比如说 learning how to learn 啊，这些或者这些课程啊，就是在提醒我们，其实我们一般人如果没有学过的话，是一个很 naive 的先天的学法或记忆，其实大概就像刚刚讲这个附送一直重复一直重复，那它是可以有一些效果，特别是年轻的时候，但是像我们小时候可能这样背背背还是会，但是年纪越大的话再去重复有时候还是记不起来或容易忘。
呵呵，那有什么办呢？
所以它是有一些极限，那有一些其他的方式，如果连回像刚刚提到像记忆大赛啊或一些记忆的策略的话，其实最有效的方法应该是把它跟我们本来知道的东西连接在一起，然后让它赋予意义，其实就是类似联想或编故事或是图像化这些东西整合起来。那这样讲有点抽象啊，对，但是
老师你讲的是说短期记忆的部分吗？还是包括整个长期记忆？
两个都可以在类似的这些原理之下可以作用。
哦，两个都可以再用联想的方式、okay、
我可以举一个例子啦，像刚刚讲这种记忆大赛，刚刚说那个比赛其实它有一些不同的协会办的版本，但最有名的是一个英国开始办的这个 Memory Championship 的大赛，那很多不同的项目，其中一项就是随机扑克牌，就比如说拿一副52张扑克牌打乱，然后就让你从头到尾记起来它的顺序，然后考试的时候就照刚刚的顺序，你就要把它重复出来。那世界纪录现在已经进到，我不知道你会猜多快，其实大概到不用20秒就可以记一副52张牌的顺序。
哦、oh, ，OK， 那这个东西是一个短期记忆吗？还是它算是个长期记忆？
对，所以我刚刚想用这个当例子，就是他们马上记完，马上回想，大概还在短期记忆。但是如果是用刚刚讲这种图像化跟编故事的这种联想法的话，其实有时候隔好几天甚至隔几年你都有可能很容易的可以回想出来。
这样子人的记忆会不会爆掉？就是我的记忆有那么大的容量吗？就可以记住那么细节的东西，人是可以承担这样的事情吗？
对，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还在研究的问题或疑问啦，就是人到底可以记多少东西。对，那比较传统的理论大概会觉得我们的长期记忆、哦、那大家知道像海马回这种脑区跟这有关的，大概他们觉得是无限容量。
哦，无限容量哦，哇哦，
假设上是这样，但是也还很难验证。
所以是目前有一个假说是这样，就对。
对对，应该比较传统的想法是这样，但是当然还是会有一些记忆就慢慢遗忘，或者慢慢受到扭曲影响等等。但他们是觉得可能是无限，不过实际上如果大脑的神经就是只有那么多，可能还是会有某种限制。哦、但我可以举一个有趣的例子啊，就是刚好回到比较励志一点的角度，就是有名的伦敦计程车司机的实验。那他们就找在伦敦的计程车司机，他们很不一样的，特别是大概十几年前二十年前，那边伦敦的街道非常非常的复杂，城市非常非常的大，所以他们要考计程车司机要去考好几年的试，好像三五年，然后准备很多东西，要把所有伦敦的大街小巷都记起来。结果他们就研究，哎，要记这么多东西，这些地图啊，怎么走啊，马上可以回想，他们的大脑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 结果发现的答案就是他们的海马回，就刚刚说的长期记忆的这个相关的地方，比一般人的还大。
哦，只有海马回的地方会增加？
最主要就是海马回，可能还有一些其他，但是他的海马回就有很特别的这个发现，所以就表示可能可以记很多东西，就是连大街小巷都可以记起来，然后记了以后后天记起来，然后我的大脑也跟着改变了。
就是我为了要去记那些东西，我自己去 upgrade 了，我自己把神经有可塑性，就增加了更多的神经去上去，为了去记它。
对对对，应该是类似海马回变体积更大，或是更多神经细胞神经元。那比较学术的讲法，他们会讲到其实是我们每天都有一些新的脑神经细胞产生，大部分都会死掉，如果我没去用我的大脑的话。可是如果我越用大脑记越多东西，他们就会存活下来帮我去储存那些记忆，所以我越用越记，它就可以不断的增长这样子。
哦，非常励志。好，老师，那你刚刚讲那个记忆大赛，记扑克牌这个短期记忆有什么样的招数吗？
对，那如果以这个为例的话，就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适合，但是它是可以做一些改版，然后自己的应用。那我是举这个例子说，现在大部分，就比如说全世界的这个记忆大赛的前几名，或其实大部分的选手，90%以上的选手都是用这个方法。那这个方法就是，虽然你是要记一副扑克牌，所以扑克牌就比如说什么 AKQ J 什么这些，或是数字1987，然后有什么红心啊什么什么的，它其实是把每个数字，比如说8这个数字，跟它的花案，比如说红心8，它就跟某个物品或是图像连接起来。
连接起来，
对，比如说，我乱举个例子啊，那他们其实有一些推荐的东西，但是其实可以就自己习惯。所以，比如说像我想象就是一个，因为八其实倒过横过来，其实看起来像有点像眼镜这个形状，然后红心，所以我就想象那个我的眼镜它是两个红心拼起来的形状，所以就在脑子里浮现很清楚的这样的画面。那把每一张牌52张，每张都是配合到这个，那它也可以比如说配合到人物、比如说 Michael Jordan、或是某个人，反正就是自己可以记起来的，连接起来。然后另外一个、他们会用到的叫做位置记忆法，或是就是我们说的罗马房间法。这个记忆方法其实就是说，我要记的东西，特别是照顺序记的东西，我把它放在不同的地方。最常见是比如说我家里，比如说从我家进门以后，客厅，比如说顺时钟走，会经过电视，经过沙发，经过什么。好，那像我刚刚想的这个红心八眼镜，我就把它放在我家的电视旁边，然后想象这个画面。
哦，这两个要同时用，我要先想象成红心八是一个两个红心的眼镜，然后再把它放到某一个空间的位置里面。
对对对，所以是一个是把要记的东西图像化、具体化，然后在要记的时候把它放在某个空间去联想的记。那这个的好处就是，我要回想的时候，其实我就是沿着那个空间去走一次，回想一次。然后像我刚刚就讲说，我家进门右边就是电视，然后我就回想刚刚电视旁边的画面，就是一个红心眼镜，大概是这个概念。甚至我可以把它编一个故事，越清楚的图像。他们会比赛前会做很多练习，其实就是让这个程序跟它的连接越来越自动，越来越强。所以他们比赛的时候就一张一张牌，他就会把那个东西放在他要记得那个路线上面的不同位置。
哦，等一下，我插断一下。所以这个比赛是说52张，我要一张张知道它顺序。第一张是红心八，第二张是黑桃 S。是这样子，我要得到这个顺序，然后每张正确牌的花色跟这个数字，所以我就把它变成一个具体化的图像，然后把它放在空间里面，然后我就只要走过这个空间，我就可以顺序的把它是什么，然后而且顺序是哪一个，就可以一的把它这样重复的记忆出来，是这意思吗？
哎，没错没错，要照顺序，所以中间顺序错的那一张就是你的分数，你的上限。对，所以是非常难的。
只要错一张，你后面就算记得对都没有用。
对，而且其实是更 它有一个特别的规则，其实更复杂。它其实是有点哦，扑克牌没有，但是它也有一个比赛叫做随机数字，乱数给你很多数字。那种比赛它好像是20个数字还是40个数字算一排，所以一排如果错了两个，它就算整排错。所以就是有一些有趣的小的限制，所以其实是非常难的一个比赛。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扑克牌52张，如果我们一般人来练习这个东西，在实物上面，我们一般不会去记扑克牌，但是我们会去记一些课本上的知识，或者是我想要知道很多这个专业的知识，老师你刚刚讲国考啊，或是要做任何的考试，很多都是记忆类的，我们可以用这样的方法来达成吗？
对，可以，所以就是要看要怎么的转换。其实在生活里面我觉得最常见的其实就是如果你有一个一定要常常用到的然后想要把它背起来的东西、哦、比如说你的身份证字号这种、嗯、可能小时候就是硬背啦，但像我自己真的有用到常用的是信用卡号码、嗯、就是像我以前比如说高铁或者一些这种线上要去找出卡片然后打进来数字的这种，我后来就把这一串数字用这一类的方法把它记起来。我如果有时间，我现在可以举一个尽量简短举一个例子，然后大家试试看。其他的原理就是，如果这东西有意义，像一个故事，其实对人来说会很容易、很容易、自然的、自动的就记起来。然后，如果是像空间，比如说我家里面这个走一趟，其实我已经很熟了，所以那个就不用额外去记。所以就是利用这种连接的方式、嗯、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我现在讲一小段的画面故事让大家去想象看看，然后等一下看看你可不可以很快的回想出来。比如说现在第一个画面是想象自己的头顶上面有一只钥匙，然后插着一只鹦鹉，从它有点血腥了，我想想看，插过鹦鹉的身体，然后插在我的头顶上，好，钥匙插在鹦鹉，然后插在头顶上，然后再来往下，慢慢往下到我的眼睛，像个眼球掉出来，掉到地上，滚到一个尿壶里面，我的眼球掉下来，掉到尿壶里面，然后再往下，我的鼻子这边，我的鼻孔长出珊瑚。然后珊瑚上面挂着芭蕉，想象这个画面，鼻孔长出珊瑚，上面有芭蕉。好，那我就先不再下去，但是我们就先回想一下我刚刚从头到下来的这个东西画面，大家可不可以再回想出来？
哎，可以耶，
头顶就钥匙插着鹦鹉，对不对？然后眼睛嘞、眼球
掉下来到尿壶里面，然后鼻孔有珊瑚挂着芭蕉。
好，那恭喜大家已经记得圆周率的前看1234567891011112位数。
哦，这是背圆周率哦， OK。这是有一个人编过的故事吗？是。
其实这个大家可以自己去联想，但像这个是我自己的方式齁。
哦，这是老师编的故事。
对对对，我把它翻译回来齁，就是钥匙齁 ,1414, 其实又14啦 ,14。3.14 钥匙插在鹦鹉上，鹦鹉15 3.1415， 然后眼球92922，
眼球是92，
对，球其实是球儿啦，
球儿 OK，
然后球儿滚到尿壶，尿65655，所以我就是把我的数字的联想是连到谐音65里面，然后鼻孔长出的珊瑚，35535，就是连到35，然后35长出芭蕉，8989，所以圆周率前面其实就是3.141592653589。
哦，真的耶，哇哦，我好像瞬间变得比较聪明了一点耶。
对，所以这个其实我通常大概一小时的课，或甚至不用一小时，这样带过就是圆周率后面60位，大家出去的时候就可以背出来了这样子。
哦，就是这堂课最大的收获是可以背上圆周率60位。
对，但其实这只是有点好玩啦，但是其实我自己觉得最有用的就是像小时候常背历史年代，就是死记硬背嘛，这种东西数字啊，比如说什么甲午战争19什么什么这种，那其实就可以用这些的联想方式把它编成一个图像，一个故事，一个画面， 其实就自动的就会很容易的记起来。
哇，那这太适合这个亚洲人了，日本人、中国人、台湾人都专门在背这种东西。
对，大概是这个概念，但这个不保证说是所有东西都需要这样，或是所有东西都可以这样记啊。多了一些 不同的工具，然后需要的时候可以用得上这样子。
对对对，就让你知道怎么什么样的东西可以用，但是你要用在什么地方啊，就看你遇到什么问题，你能不能依据这样的工具来解决。老师，你有遇到什么样除了去背这样子圆周率，你还有用来背信用卡，这是数字嘛，还有什么东西吗？你常用的会有什么应用？
其实这个的延伸就是一个有趣的背景故事啊，就是像我刚刚说的这个记忆大赛的发明人，他是叫博赞博士。博赞他其实就是号称发明心智图的人，那他有很多书，很多这个类似这种补习班的起源，然后那心智图后来也跟刚刚讲的这些学习方法连接在一起，所以现在大家也可能可以看到一些地方在教，比如说运用心智图帮忙把这些关系画出来以后，然后图像化，然后去记忆一些比如说学科或是国家考试，所以像比如说我要考法官、律师，或者要考什么教育行政，这些东西特别是一些法条、一些关系什么的概念，可能可以用这些方式帮助我更轻松一点，更容易的具象化记起来。
好，那就再延伸一个问题，老师你有去文献上面有记载，或是老师你有测过，当我们用这样的方式来记忆的时候，在脑区扫出来的影像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吗？就是我们是不是借用了更多的脑区了？
对，是会有一些不同，那当然还需要更多研究了。我的实验室其实本来有想做这方面的研究，不过其实研究大脑是就比较基础，所以我们后来没有继续做下去，其实就是想说更重要可能是实际像刚刚说的这些东西把它转成可以教人可以帮到他学习的。那大脑就是可能在求知上或者是知识上也许可以告诉我们一些东西，但有时候不一定那么急迫或必要。
对啊，就是我知道这东西又怎么样呢？好像只是个好奇而已啦。
那个从这个理论上啦，那有一些研究是说可能暗示着比如说用刚刚这种方式图像空间记忆来记的，其实比较用到跟空间图像有关的脑区。但如果我们一般是死记硬背一直重复一直重复的，它是用到另外一些区域，然后效率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好。
那我一想到的是说，因为现在有很多这个从体外去做一些刺激啊，什么 RTMS 啊，那种 Rapid 就用的是中等强度的那个电磁力电磁波去，或是甚至有些是用电力嘛，去刺激你的大脑，那它可能会刺激到不同的部位，那这些可能就要有赖于这些基础科学的研究，我到底要刺激哪一边，然后可以知道说是不是可以 enhance 哪些功能，是这样子吗？
对对对，有慢慢越来越多研究是说是有可能啊，刺激大脑一些部位增强我们的记忆。对，那实务上就是还有蛮多需要做，然后就算有的话大家敢不敢或愿不愿意用也是另外一个问题。
现在很多是用在这个精神科的疾病啊，蛮多，像那个李克太太前夫就有去 RTMS 吧，哈，就是用一个很大机器在那边，有点像是不是去电脑袋，它是磁力去刺激脑袋，然后好像某些部位特别可以去刺激，然后去治疗一些忧郁症的问题。
对，像忧郁症是现在发展的特别多，然后甚至像 FDA 啊等等就开始变成一些处方是可以使用的方向。对，那记忆倒是比较，因为比较少人特别记忆严重到这个，然后想去看医生改良记忆的问题。那比较可能像一般人在生活上，那美国其实是可以买到一些这种比较商业，就是市场上可以自己买，有点像玩具的这种设备。
老师，你有买吗？你有买吗？
我没有买这个，我有买其他的好玩的，有点像是什么意念控制的东西。
哦，脑波那个是 EEG 的 sensor，
这一类的也蛮多游戏啊，只是因为这种市面上的就没有真的做过学术的验证，然后在实验室里面我们用的那个是非常的精准的，就是比较先进的设备，
也是 RTMS 吗？
对，就是其实真正的 RTMS 这种是应该也是要上百万，然后比较复杂的设备，但它有一些限制，比如说它只能比较能达到头壳大脑的表层， 所以其实像刚刚讲的海马回、
嗯、都打不到，太深了。
那它为什么还会有用？其实是跟记忆跟很多东西有关的问题啊。对，所以像刚刚讲海马回比较像是记忆存在哪里，或是要用的时候怎么去找记忆的问题。但是其实我们记忆上还有跟我们怎么记进去，我要记东西的时候要注意力提高关、嗯、所以如果我可以打某个地方去增强我的注意力，也可以帮助我记得更好、嗯、记得更牢。
哦，注意力就跟这个大脑皮质有关了，应该跟前额叶有关了，所以那边可以去做一些增强。
注意力会比较像前额叶这些是一个方向，然后另外一个其实现在比较多说对记忆有帮助的地方打的是顶叶 parietal lobe。那顶叶本来也是跟注意力有关，然后也跟刚刚讲的工作记忆、短期记忆这种有关，哦、所以是比较常用到的地方是这些地方。
那个已经算是很成熟了吗？还是在研究阶段？
还在研究阶段了。那特别是因为像刚刚讲这种 TMS， 就是用磁力的，它是比较精准，但是比较贵，比较不容易用。那另外一种是电的 TDCS， 那这种电的就应该就比较市场上比较容易买到的这一种，但是它就是会解析度更不好，就是它空间解析度、哦，因为电流就有点，它是很微弱的电流。但是贴在头皮上的时候、嗯、它传就是可能传一大块。那 TMS 它是有点像是聚焦它的磁力到一个更小的地方，所以可以更精确的刺激真的要用到的地方。
嗯哼哼，这个东西有些比较疯狂的 biohacker 可能就会拿来用用看看，然后看它可不可以去增进大脑的效能。我们就聊到这里。那我会比较想问的是说，刚刚讲的那些记忆的功能以外，你还能够举一些例子吗？就是我们可以用在生活上什么地方呢？
是说刚才的这些方法吗？
对，你刚刚教我们一个方法可以记这个拍嘛，那后面我们还有什么方法，还有什么地方适合这样记忆？还是说几乎每个东西都可以，我们要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就是
对，其实我自己是把它当成不单纯是什么增强记忆或什么，其实也是一个训练想象力、联想力、
训练想象力哦。
对，因为像刚刚讲的编故事啊什么这些，其实完全相反于我们平常就是一直重复死记硬背的这种想法。对，然后在练的这个过程，因为有些人他们会有困难，是觉得他好像就很不会编故事，
对啊，
不会想象那个画面。所以在练习的过程其实也是一种增强创造力、想象力的过程啦。对，那如果是比较应用上，我自己啦，一些小例子，就特别是用在数字上的时候，比如说我就是去一个卖场，然后停车，下车的时候我通常就会有意识的，刚刚讲的这种方法是比较是要有意识的去使用它，有意识的去看一下我停车格是几号。
哦，对对对，这个很重要，我常常会忘记我停哪里。
对，比如说378，我就把它转成一个图像，然后想办法帮助我更容易找回来。
这个我常常都找不到车，然后有时候很痛苦，哇，好大的停车场找不到，怎么样都找不到。而且它不只是这样，它有时候不只是这样，它会是你要在哪一区，还是什么颜色，粉红色的 B2 区，然后里面的378之类的，要记好几个东西。
所以其实像 B2 这种就是英文它也可以用刚刚的这个方式。其实如果是英语的话，中文还在发展中，但英语他们 ABCDEFG 都分别可以不同的想象。那甚至他们有一些儿歌什么的，所以像 boy， 如果是 B 是 boy， 然后 D 是 dog， 狗这种，他就可以用图像的方式记。如果回来说要怎么应用，就是我自己觉得像我自己学这些东西是帮助我更了解记忆是怎么运作，然后更有意识的在我需要的时候，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东西是很重要，我一定要把它记得很清楚的，像考试的，或是我常用的像刚刚讲信用卡这种，我就可以有意识的选择某一个方式或工具来用它。
老师你可以再示范一下刚我讲的，如果是粉红色的 B6 区然后378这个位置，我如果要记住的话，你马上会编怎么样的故事？
如果用我自己的方法，每个人可以用自己最直接联想出来的，所以我会想象一个画面，比如说刚说粉红色 B67 对不对？
B6 区的378号。
哦，378号。好，那假设粉红色 B，我就想象一个穿着粉红色衣服的小孩子，小男孩。
Boy, OK。
然后六七，我先直接六七，我刚刚就联想到六七，然后就是六七，我其实是直觉是 Six Flags， 是美国有一个很有名的儿童乐园云霄飞车，它叫六七
哦
，Six Flags， 就是谐音六七。因为我的六七其实就像一个云霄飞车的样子，所以就粉红色衣服的小男孩去坐云霄飞车。然后刚刚讲三七八嘛，对，
嗯哼，
所以三七我是一个站着三七步的流氓，然后八比如说眼镜，就三七步的流氓拿着眼镜。
哦，呵呵，
对，所以刚刚这个画面就是我以后，而且我自己觉得就是记忆的原理哈。知道以后帮助我就是以后每次下车我都有意识的知道我可能会忘记，所以我现在要做一个事情帮助我
编个故事。
回想的一个重点就是通常我们找不到是因为我下车走过去的看到的东西跟回来的时候会不一样，
对，
相反的看到的东西不一样，所以我通常就会走一走然后回头看去看那个样子，然后知道这个以后，然后把刚刚那个号码，其实最有用的其实是照相，其实我也是常常直接照相，
直接照相。
但是如果我就是，其实也是一个练习的机会。其实有这些记忆大赛的选手，他们常常就在，比如说街上看车牌，都在做这种想象力练习。所以我就会，比如说百货公司，然后下车，然后我就要进电梯的时候，我就开始想那个故事。好，等一下出来的时候，我就想象一个粉红色衣服的男孩坐着云霄飞车，然后那云霄飞车撞到一个站着三七步拿着眼镜的流氓，就赶快跟他说对不起，然后这个对不起就连到我的车子这样子。
欸，老师，你编这个故事大概也要花个一分钟三十秒齁。
对，我刚刚这样讲比较久。那他们其实像记忆大赛的选手，其实他们的那个每个数字或每一张牌的连结都已经很快了，就不用一秒。但是编故事的技巧他就可能要越来越熟练，让他们其实他们像刚刚52张牌然后20秒以内，他那个故事就是看到牌他其实就马上出来一个故事，或甚至不是一个动态的故事而只是一个画面。大部分是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他就是看到比如说粉红色的男孩，他就放在我家的沙发上。
对啊，因为扑克牌是固定的，那52张就是你可以先把这些角色什么东西都先想好，但是如果你临时在生活上要用到的话，刚讲那个记忆停车场那个事情确实非常非常经典。我记得在那个 iPhone 刚出来的时候，智慧型手机刚出来的时候，有一个 app 呢很有趣，它叫 Go Back to My Car。 因为美国的那个停车场是都户外，所以你有 GPS， 所以它是一个蓝牙去连接到你车上的某个蓝牙的装置，可能是音响之类，然后你只要一离开那个一段线，它是自动就去记住你现在的位置，所以你可以再去导航回去你的车子。那这就变成是其实很多人有这个需要，根本就找不到自己的车。
没错没错，我自己也是，我学的经验就像我说，我一开始是觉得自己记性不好，但后来发现也不是全部不好了，就是有的好有的不好，所以就更认识自己的能力以后，然后觉察到自己容易出问题。因为我自己就是在常特别是很大的卖场，特别是室外的，然后已经好几次找了那种甚至半小时一小时找不到车的这种经历，我知道我会这样，所以我就会以后要下车的时候我就特别有意识的做一些事情帮助我避免找不到。
我这个跟很多以前的同事讨论过，就是真的很多人有这种问题。然后还有一个跟我讲说，像那个台北市有一个府前停车场地下室超大，他后来真的找不到，叫那个管理员骑着摩托车载着他去找这样。
对，所以是然后一边也就是学内在，像刚刚这个就是内在去想象记忆的方法啊，一些外在工具像您说的 APP 啊，其实Google Map 以前有，不知道现在可不可以有这个功能，就是它其实会自动侦测我下车的状态，比如说那个手机的那个 3D 的运动，所以它会大概知道好像我现在是停车，所以可能它上面会记录可能的停车的地点。
哦，有这样的功能。好，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刚讲这个记忆的方法。老师，你刚介绍那个方法齁，好像是要用人脑的其他的功能其他的能力来去辅助这个记忆，但是如果你的想象能力不够好，或者是你空间的能力可能就不够好，有些人空间能力真的比较差，就是那个卫士智力测验里面可能有很多的这种，其中一个好像是空间，那有些人空间就是 3D 什么就非常不好，或是有些人说故事能力就不好，那这里面如果你有一些东西比较弱，你可能这个方法也可能用的不是很好，对不对？
嗯，没错没错，所以会有一些每个人不同的天性擅长的东西，然后可以适用自己擅长的。那不过以空间，就是刚刚讲这种罗马房间或位置记忆法来讲，它其实最好是用你很熟悉的路线
哦，已经熟悉的路线，像我家的路线。
对对对，其实我自己把记忆看成什么是记忆？记忆在大脑里面其实也是。其实就是连结 association、okay. 最直接比如说我在背英文单字，苹果是 apple， 就是把中文的苹果跟英文的 apple 想办法连起来，然后以后看到苹果就想到 apple、哦、这个东西。那神经也是，就是我在学习的过程其实就让它连起来，然后我们不断学，就会类似培养茁壮成长我们有的知识树，我记得的东西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我新的要记的东西如果可以把它连到已经有的树枝上，那就会更容易的去提取或回想出来。也就是如果我现在要比如说随机记一个什么俄罗斯文的某个单字，我完全连念也不会念，然后那些单字都不知道，所以它就有点什么东西都连不住，它就是一个像浮岛一样，就是凭空的这个知识，以后要回想就会非常难。那我这个连回要讲的东西就是，所以像我很熟悉的路线，比如说家里，或我刚才那个圆周率，其实就用我的身体，这个就是连想都不用想，我就从头顶往下，所以这个东西已经固定，已经知道，已经不用去记的东西，那我把其他要记的新的东西跟它连起来，或把它放在上面去记，那就会比较省力。
好，那这一集呢，我跟记忆训练的专家成大心理系的林君玉教授呢，从大脑基础研究聊到实战的增强记忆的方法，包括呢当前大脑成像最先进的设备 fMRI 功能性磁振造影的原理啊，也聊到呢记忆在大脑里面其实是一种网络的形态呈现的，透过这些基础的大脑结构跟记忆的研究呢，目前已经有一些体外刺激的设备正在发展中，可能可以增强专注力、记忆力以及各种运动的能力啊。听起来很疯狂嘛，我看到有些国外的一些 biohacker 已经开始使用了，但是目前已经被 FDA 所批准的这个大脑外部刺激的设备呢，只有用来治疗忧郁症的所谓的 RTMS， 中文叫做重复经颅磁刺激。那它是一种重复性的经过颅骨，颅骨就是头骨，经过头骨里面穿过去之后呢，一种磁力的刺激。另外呢，我们也谈到了所谓神经可塑性，这个东西我们在前面好几集都有谈到，这是大家最兴奋的一个东西，代表说大脑跟肌肉一样，也是用进废退，每天有很多大脑的细胞生长出来，只是说你有没有用对方法让它继续留在你的大脑里面，还是让它慢慢的自然损耗掉呢？那根据林老师的说法呢，大部分人大脑的能力呢还离你的极限非常的远，后天训练大脑能够升级大脑的功能反而比你先天的能力更加的重要。那大家应该也很容易找到一个所谓短期记忆训练的 APP 来增强记忆的广度。我记得我之前稍微有研究过一种叫做 NBACK Memory Training 的 APP， 就是 N 等于1的 N， BACK 就是 后退那个 BACK， NBACK 你可以去找一下。有人号称说每训练一个小时呢可以增加 2.75 分的 IQ， 就是那个 Dave Asprey 他说的一样啦，这个训练就是要花精神跟时间，跟你现在轻松的听 Podcast 不太一样。那这次跟老师聊到之后呢，我想起了这件事，如果有人玩过类似的东西有心得，麻烦来 Apple Podcast 的五星留言跟我讲一下。好，那这集最干货的知识就是所谓的空间记忆法，或是所谓的罗马房间法。那世界记忆大赛的选手使用的这种记忆的方法，它基本上就是靠着所谓想象力，把符号啊数字来转换成具体的物品或是人像，像是眼镜啊、小男孩、云霄飞车之类的东西，再透过自己已经非常熟悉的空间，例如自己的家里或自己的身体，将刚刚讲的这些物品啊、人物依序照着顺序摆放在你熟悉空间的动线上面，所以你就有机会透过想象力编故事的方法来记住大量原本看似没有规则的资讯。这个方法已经被用在各种学生的考试啊、专业考试，例如说一些国考啊、律师考试啊，我不知道在医师有没有用这种方法来考过这种很复杂的考试啊。那我猜呢，目前很多坊间在讲的是记忆训练补习班可能也是用这种方法，所以大家听了这一集之后等于是赚了好几万的学费了。那 Podcast 描述 栏里面有小额赞助连结，大家赞助起来哈。那也可以来留言吹捧一下林老师这一集啊哈。好，那下一集我们继续来跟老师来谈，有哪些外部的工具可以当成我们的第二大脑，以及怎么样去解决拖延的问题，心理学上面有什么样的好的解决的方法呢？好，那今天这集就这样啦，我是 Rich， 这里是生物骇客笔记，拜。